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谈论圣经中的诗篇的时候，在诗篇150篇当中，如果要来投票最喜欢哪一首，我想很少人会怀疑诗篇23篇一定是排名第一的。那为什么诗篇23篇成为这么多的信徒所喜欢的诗歌？因为这首诗歌虽然非常简单，刚才我们所念的只有6节，非常简短的一篇诗篇，但是却包含了很丰富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同时在任何的境况之下，无论你在顺境，你在逆境，你在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或者在人生好像风平浪静的时候，你似乎都会觉得这首诗歌能够对你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呢有一个特别的共鸣。所以呢这首诗歌诗篇23篇呢，也是在所有基督徒的圣诗当中被配成不同的曲调最多的一首。那么待会儿我们最后回应诗歌会唱其中的一首，那是如果知道的话是爱尔兰的调子或者苏格兰的调子，但是也有中国调的，我唱过希伯来调子的，也有西方的。所以我不知道诗篇23篇如果我们收集的话呢，我相信不会怀疑会有韩国调的，会有世界各地的，因为太多的人喜欢这首诗歌，于是他们用他们的曲调来配这首诗歌的歌词。那么这首诗歌一开头就写这是大卫的诗，只是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写下这样一首诗歌的。那么很多的圣经学者也在研究，也没有一定的定论，只是有一些人认为我不敢说是绝大多数哈，大多数人也许认为这首诗歌很可能是大卫晚年时候写的。当他晚年的时候回顾他自己的一生，有高潮有低潮，有顺境有逆境，有时候面临死亡的威胁，有时候看见神的恩典和带领，因此他在晚年写下这样一首诗篇23篇，回顾他的一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一生毫无缺乏。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从心里涌出的一种的感谢。可是诗歌的里面也会让你看见他人生的经过当中，包括经过死荫的幽谷，他的确好几次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晚年的时候都曾经遭遇到死亡的威胁，他曾经逃难，一次是为了逃避扫罗王的追杀，那是他年轻的时候，从十几岁一直到30岁，他有10几年的时间是如丧家之犬，然后真的是没有容身之地。到他晚年的时候，他亲生的儿子叛变要杀他，他又再度逃亡。当他赤着脚走上橄榄山，然后往远方去的时候，他一面走一面哭，那是60多岁的大卫。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他经历过颠沛流离，但是当他到真正的晚年要结束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写下诗篇23篇，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其实在这首诗里面呢，他用了两个比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牧羊人跟羊的这种的关系。当然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牧羊的人的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多，是像英国苏格兰澳洲纽西兰那种牧羊人的情况，因为在那边的牧羊人是跟中东一带跟以色列那一带的牧羊人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所想象中的牧羊人都是带着一只或几只牧羊犬的，有狗的，他们有狗来牧羊的。可是犹太人跟穆斯林是一样的，狗是不洁净的，跟猪一样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不养狗的，他们绝对不会用狗来牧羊的，他们是牧人亲自带着狗的。那么在别的地方的牧羊人不但用狗来牧羊，而且呢牧人在后面，羊在前面的，是赶羊的， 但是中东一带的牧羊人是羊，牧羊人带着羊走的，他在前面走，羊在后面跟着。所以有很多这边等一下会提到的一些形象，首先我要提到，不要先马上想到苏格兰、英国那种牧羊人拿着狗这样的呼来喝去的，不是，它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在中东一带的牧羊人，通常的羊群都很小。你用牧羊犬的话，甚至你有几只牧羊犬的话，它可以一次牧羊上百只的羊。在中东一带的不是如此的，草地是非常稀少的。所有去过以色列的人，我想第一印象的不是青翠的草地，而是一个又一个的光秃秃的山，那叫犹大的旷野，一眼望去寸草不生。那在这种地方你要牧羊的话呢，真的是你要很不容易的找到一个有水草的地方啊，所以他不可能养一大群羊的，他不会有几百只羊，一个牧羊人带的都是几十只或者十来只二十只。在以色列的山地，如果你去尤其是南部的犹大旷野，你车子开过去，光秃秃的山上，有时候远远看过去几个黑点，那就是黑山羊。如果看到白的，那是白绵羊。可是看到白的跟黑的，没有看到绿的。草在哪里？非常稀少的，士多缝里面一点点草。所以有这个背景的时候，等一下当你读到这个牧人带着这些羊群躺卧在青草地上，如果你到英国，你到苏格兰，那整片像绿色的地毯一样，那个羊真的是躺在草地上的。可是在中东那一带的羊非常少机会你可以躺在青翠的草地上，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牧人跟羊群的一个关系。那当然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似乎他用了另外一个比方，另外一种比喻，他说你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是一个宴席，有主人请客，然后有宾客。所以因此这个时候的关系就变成耶和华神成为一个宴席的主人，而这个大卫或者说这个诗歌的作者呢，就成为那个参加这个宴席的宾客，所以角色有点点替换了一下。那另外你也会注意到，其实在所有对话的过程中，除了第一节跟第六节是用我跟耶和华两个名字以外，从第二节到第五节他用的这个代名词呢，第二第三节是用他，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可是到第四节开始就变成我和你，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所以他的口气从他变成你，所以当提到他的时候，好像是跟别人在介绍说这一位耶和华神他过去怎么样引导我，到了第四节开始是好像直接对这位神在说话，你带领我，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知道这个口气上有一个转折。所以这首诗歌非常短，我看过好几本注释书，没有一本注释书的分段是一样，就不知道到底是该怎么很明确的把它切分为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啊。那么所以因此我现在就把第一节第最后一节当成一个开场白跟一个结束，那中间分成两段，用这个不同的代名词，就是谈到他跟我跟谈到你跟我，用这样来做区分。那事实上希伯来人的诗歌有它的特色，每一种国家文学里面的诗歌都有它的特色。像我们中国人的特色，一方面是押韵，这个音韵方面有个押韵，然后呢我们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这种之类的。那么如果是楚辞的话呢，它可能不是每一句是一样的字数，但都有一定的规格。希伯来文的诗歌比较特别，就是第一不押韵，他们没有声音的方面的音韵，或者说这个不是他们最主要的。有一种诗歌是有字母方面的一个特色，总而言之因为不押韵呢，翻译起来的时候呢 一个方便，就是所有押韵的诗歌你翻译成别的语文以后你就失去韵味了，因为英文的押韵翻成中文就不押韵，中文的诗歌押韵翻成英文就不押韵，所以有音韵的诗歌在你本国的语文读起来很有味道，一翻译呢味道就没有了。希伯来文的诗歌不押韵的，所以因此它没有这个困扰。他们是用平行句，平行句的意思就是说我称它为押意而不押韵，韵是音韵，意思就是说它有意思是平行的，所以呢因此有时候有共鸣，有时候有对比啊，有时候是反复强调这种之类，那这种翻成任何语文没有困难，没有困难。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希伯来诗歌的一个特征，所以它的分段呢也不一定是那么样清清楚楚的，到哪个地方结束然后从头再开始这种之类，有一些诗歌它有明显的分段，诗篇二三篇没有。所以第一节就是一个开场白，也就是整首诗歌它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耶和华这位神他是我的牧者，他好像一个牧羊人带领我走了这一生的道路，而当我回顾的时候我必不致缺乏，也就是说我的一生中当我回顾起来其实我一无所缺。这个缺乏的问题哈，在你不同的时间来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看法。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想要一些东西，譬如说有人说没车，他说我缺乏车子，因为有车很不方便啊。那么有些人说我有车可是我车不够好，所以缺乏，我毫无缺乏什么意思？有些人常常觉得我人生中缺乏很多东西，我很羡慕别人有的我没有。但是如果每一个人其实都这样，到你晚年你回头看你这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可是现在想想也走过来了，没有也没关系啊。可是你在当时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比起别人来我缺少太多东西了。像我这种年纪有时候回想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也许没有这个没有那个，那时候当然连电视都没有，大概我到小学还是初中才开始有电视的，没有电视，或者别人家有我没有，或者别人有这个没有什么。可是你回头再一看的话呢，有了又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所以当大卫说我一生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时候，他是从那个角度来说。我们常常不知足，就是总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我的人生会有的残缺，可是等到你人生到了快结束再回头一看，就发现有或没有那个东西跟你的人生圆满或残缺其实不相干。事实上如果你发现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神所带领我的给我的这一生是丰丰满满，好像最后所说的我的福杯满溢的话，你还觉得有什么缺乏吗？所以他回头顾的时候他说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毫无缺乏。他是从那个人生观的一个透视。所以诗篇二三篇其实也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他怎么看人生。所以人生观指观人生，你怎么看人生的，他会从那个角度发现其实在我的一生中不管是物质的需要、心灵的需要、属灵的需要，各方面神都丰丰富富的供应我。所以他后面所提到的躺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前面所说的我毫无缺乏。到底什么东西毫无缺乏，后面就在形容你看我的这一生有这么多的东西神带领我走过，可是不但是在危难中神给我平安，不管是在欠缺的当中神让我有丰富的供应，甚至让我福杯满溢，这一切就是作为叫做我在他的里面毫无缺乏。所以这个是他的开场白，也是整首诗篇他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其他用了四个动词， 使我躺卧啊，对我来讲这是个被动，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引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第二、第三节也可以叫做平行句，你会发现两个相似的地方，两个结束都是领导或引领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引导我走义路。前面一个是躺卧在青草地上，第三节是使我的灵魂苏醒。其实这个灵魂苏醒，这个灵魂这个字呢，也可以简单翻译成使我的生命。这个灵魂这个字可以简单，有时候英文就翻译成 soul， 就是我的灵魂，或者更简单的翻译就是 my life， 让我的生命苏醒呢，也就是好像得到吃饱了，精神就提起来了啊。所以本来是疲倦的，本来是昏昏沉沉的，它让我的生命好像重新得力，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他提到了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都是牧羊人他平常在做的工作。他带领羊群的时候，他常常要引导，然后呢找到一个好的草地的时候，他的让羊群呢不但可以吃，而且可以休息一下。因为我说在中东一带的羊群通常是非常辛苦，因为非常难找到草地的地方，所以他们要走，好不容易一点点草地吃一吃，所以吃没几口没有了，然后呢再走，所以走的时间比吃的时间多很多。你能够有丰富的草地，丰富到你吃饱喝足了还可以躺下来的，哇，对于以色列中东那带的羊群来说，那真的是天下最舒服的事情。因为常常是没有丰富的供应的，但是这一位牧人他带领我到一个青草地上，让我甚至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可安歇的水边，一方面强调那个水，有时候英文翻译成叫做 quiet water， 啊，平静的水。它可能是一个湖边，它不会到海边吃海水咸水，一定是湖边或者是平静的河流边。但是也有一些水是在很湍急的那种河流里面。那种很急的河流边的喝水的话呢，就有一点点危险，因为那种湍急的河流河岸可能有石头，然后高高低低的，那羊喝水不小心就掉下去了。羊是不会游泳的，狗会游泳的，羊可是不会游的，掉下去的话呢那可就麻烦了。所以可安歇的水边就是一个平静的水，你可以安安稳稳的喝，然后呢甚至你可以在这边晃荡，可安歇的水边。所以那个可安歇的不但是水是平静的，也代表你可以整个身心灵在那里得到一个安息，可以安息的水边啊。像这种我就说在别的地方可能不太稀奇，如果到以色列的话，你就会发现像他所形容的这种青草地，这种可安歇的水边，整个以色列没有几个地方是这样的。但是因为这个牧者他是有智慧的，如果说没有牧者，这个羊群自己去找的话，他很可能找不到这样草地的。因为一眼看去，我不知道羊的眼睛是怎么样，我想我们可以高瞻远瞩，远远一看，哦，两个山头后面还有一个草地，我不知道羊在那里可以看怎么看的哈。那你知道羊的头是这样，眼睛是两个的，那他眼睛怎么看？我们还可以对焦两个羊的眼睛，看看旁边有没有豺狼野兽就差不多了。你要看到几个山头以后还有草地，我相信没有一个羊看得见，所以只有牧人才看得见的。那牧人再加上他的记忆力，他的经验，他知道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有草，他就带，那这些羊就跟着牧人走嘛。不然如果说羊自己去找草的话呢，他肯定不会找到这种青草地可以安歇的水边的，他是牧人的预备，牧人的引导，这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那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刚刚已经说明了，可以说就是使我的生命好像重新得力。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义路这个字呢，简单的翻译也可以翻译说走正确的路。换来说，你要到个草地，你到一个有水的地方去，有正路有歪路。好，那么羊呢，你知道通常我在各地方看到羊基本上都有同一个动作， 羊都是低头吃草的，我很少看到羊抬头仰望，那不是羊，羊就是看到有草就头就是低的，所以他就草在哪里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那可能走走走走到悬崖边都不知道了。所以呢，牧羊人就是要带他们走对的路，别走走走，因为有时候我是说在那种地方草地很少嘛，所以你知道很多羊尤其那种山羊会爬到很高的地方，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才有一点草，可是那个地方也是很危险，当然有的山羊是专门在山地跑来跑去的，它可能健步如飞，那有的羊呢上得去就下不来了，就看到那个草就吃吃吃吃到那儿，好好了你怎么回来呢？所以牧羊人要带领他们走一个正确的路。但是因为大卫在这里是用一个比方，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来形容他跟神的关系，所以他用的一些名词事实上也可以很容易转换为人的经验。所以他使我有青草地上可以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的时候，我就说那个安歇的水边也可以翻译成好像是使我得到心灵的安息。当他提到说他使我的生命好像重新恢复力量的时候，他用灵魂苏醒，也的确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使我的这个精神心灵常常保持苏醒，就是说对罪对各种的诱惑我有一个清楚的敏锐的判断力，不至于误入歧途。他帮助我让我有一个英文叫做 refresh， 好像让你可以更新鲜一点更警觉，而不是昏昏沉沉的。那圣经上常常描绘有的时候在那种干旱的地方羊群也好或者是一些驴，他说饿昏了，圣经上常用讲饿昏了，干旱无水没有草，然后呢驴会喘气，然后呢饿昏头了。当然我不是牧羊人，我也不知道这个羊会不会有一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好好的喂它带它的话，羊饿昏了，一昏了以后呢你整个人就乱了套了。那人也是如此的，当我们有时候心灵不是苏醒的状况下，我们为了寻求就像羊找草吃一样，它找着找着走着走着就走到陷入一个危险的境地。人也是这样，所以中国人的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的时候人就为了挣一点赚一点钱或做一点这个做一点那个的时候呢，真的是有时候一些事情明明知道是不应该的，明明知道是危险的，有些人就是拼了老命要去做。所以你的灵魂需要神的帮助，使我的灵魂苏醒，使我能够走一个义路。这个义路我说可以简单的说是个正确的路，但是也的确它的原文就是一个公义正直的路，是一个人生对的道路，而不是好像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也许过去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困难，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出了名的有缝就钻，有什么东西我们都有办法啊，所以呢我们的适应力很强，什么地方都去得了，偷渡的合法的非法的也有办法。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不是走义路的，我们是走捷径。那这边是说这位牧人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耶和华自己的名，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圣经当中名字常常代表这个人的本质，这个人的本性，耶和华的名他是神，所以他的名字就代表他是一个公义正直的神，那因此他不可能带领人走不义的路，他一定为自己的名带领我走的一定是义路，否则就好像有亏了他的耶和华的神的名，他的名是公义的，他引导我的一定是走公义的路。那同时耶和华也是一位好牧人，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就用类似的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这种比方做背景，他提到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因此神有这样一个名，他所做的是名副其实的，他是好牧人，所以他所做的是一个好牧人，所以他能够带领我 到一个青草地上，他可以带领我到一个可安息的一个水边，他可以带领我走一个正确的道路，他可以让我的灵魂保持苏醒。像这一切都是一个好牧人要做的事情，这个是他为自己的名所做的。为自己的名所做的，也代表说他活出他的名所代表的这一种的生命。然后从这个他就带领，就谈到第四节，提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死荫的幽谷，这个翻译的中文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很多的圣经，包括英文的圣经，各种的翻译基本上都强调这个死荫的幽谷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黑暗的山谷，黑暗的，而且黑暗到一个地步，是非常深沉的黑暗。其实这个的里面呢，不一定直接包含着死亡这个意思，但是一般的英文的圣经翻译几乎很少例外都有翻译到死这个字，所以我们中文用死荫的幽谷，死荫好像个死亡的阴影，幽是幽黑的，所以原文的意思是我经过一个幽黑的山谷。那你知道羊有时候走走走走到一个幽黑的山谷，就是说在中东以色列的地方常常有这种状况，就是他们的山谷呢，大部分原来是一个河流的河床，只是河干枯了，所以只剩下河床没有水。那个河流有时候弯弯曲曲的，会在这个石头缝里面走来走去的哈，所以有时候那个山谷窄窄的，然后弯来弯去的，那有时候有岩石的阴影，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走进那个幽黑的山谷之后转一个弯后面是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一个幽黑的山谷的背后代表着不可知的未来。那羊群当然会害怕，就是说万一走过去后正好几只野兽在等着，所以会有一个死荫的幽谷。但是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在引导我，所以呢不怕，可以走过死荫的幽谷。其实这边死荫的幽谷，我就说很多的圣经都有一个死亡这个字，因为如果从人生的经验来说，我说这个羊的经验是走到一个幽黑的山谷，为了寻到一个青草地，到一个水边去。对人的经验来讲，我想我们人生中会经过很多幽黑的山谷，其中最可怕的可能就是死亡的阴影。死亡的阴影，如果你听说医生给你诊断说你有个病，这个病有可能不管是百分之多少的比例有可能会死，每个人就马上整个人的想法思想，你对你的人生的态度观点瞬间你会发生改变，因为那是死亡的威胁。所以莎士比亚说死亡最可怕的不是死亡的本身，不是他的痛苦，不是他的别的东西，死亡最可怕的就是死亡像是一个黑幕，这个幕是遮起来的，你不知道这个幕打开以后幕后面是什么，就是你经过死亡之后后面等着你的是什么，这个是最可怕的，这叫做死荫的幽谷。因为如果你知道死了以后是什么，可能有些人反而不害怕，但是就不知道。当然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当我认识神，也知道圣经上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带来了一个救恩，因着我的信我得到永生以后，我对这个人生有一个认识以后，可能死亡的幕后是什么我知道了，所以基督徒可以免除对死亡的恐惧。但对大多数人来讲，死亡就是一个遮蔽的黑幕，但幕后不知道。有人去过，去过了再没有回来了，所以你也没有办法问人家说哎，后面是什么。如果说有个地方再怎么样人家去过了，你就问问打听一下说哎，后面是什么，哎，没事，后面是怎么样这样哦，好，虽然是看起来很可怕的样子，不过人家去过了，我就照这样路就走，没有问题。死亡是一去不复返的， 虽然有很多人告诉你说，哦，有些人，比如说有些人会说，某种临床死亡的经验，有些人死了三分钟又回过来了，他又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的，啊，当然我不知道对那些死亡三分钟回来的人，假如说他的人生的经验给他有这么大的信心的话呢，说明他就不怕死了。哦，我去看过了，有个漂亮的花园，我还想再去呢，那就怎么样？哪天跟老公，闹得不愉快的话，啊，谈话就来个戏了，我去死了。哦，就是去那个花园走走好了。你会真的那么看得开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去看过的地方就是将来死亡所要面临的东西，你可能就会很有信心。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对死亡还是有一个无名的恐惧，你不知道那个后面是什么，这叫做死因的幽谷。但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经过这个死因的幽谷的时候，虽然有一个阴影，一个不可知的东西在面对着我们，等候我们，我的稳妥，我的不怕遭害，是因为你与我同在，就是耶和华神与我同在，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神与我同在，所以我不怕。不怕什么？不怕遭害，不怕害到碰到一种不好的结果。英文的圣经大部分翻译成说不怕遇见 evil， 这个 evil 你可以说罪恶，可以指任何的不幸的事情，也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说，经过这个死因的幽谷，我不害怕，不害怕碰到那种灾难，诸如此类的，不怕遭害，不怕碰到一个是对我一种破坏性的、一种无可挽救的、一种坏的结局。不怕遭害并不代表人生不经过任何的痛苦，痛苦并不一定是坏的东西，所谓的不怕遭害是带来一个最后的坏的结局，我不怕会碰到这个，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在死因的幽谷过程中一点痛苦都没有，一点那种心灵的煎熬都没有，一点各样的挣扎都没有，可能那些是有，但是我仍然不怕遭害，所以这两个是要有点区别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并不认为人生的过程中各样的所谓的苦难是一个一定是不好的，而往往有一些苦难是有益的，因为神透过这个可以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坚强，帮助我们能够在整个的过程中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认识他。那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在人生的过程中经历到神与我同在，就不管我面临什么事情，你都可以不害怕，因为你知道除非神的许可，没有任何的那种不必要的灾难，或者是从撒旦魔鬼来的任何的破坏性的攻击会临到我，因为神与我同在，这是最大的保障。那下面所说的就是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当神与我同在的时候，一个牧人通常在中东的牧人，我说因为他们不用牧羊犬的，所以他们通常会带着两个东西，一个是比较粗的一个叫做杖，一个是比较细细的叫做杆，就这两个字呢有一点类似，但是通常有时候他们带两个东西。那杖呢是粗粗的，主要是为了做武器，赶走一些敌人啊，或者是野兽，所以它这个是粗的，不是来打羊的。细细的杆呢，那是来做引导的，引导的时候就是羊如果说走歪的话，他把羊赶回来的时候，他就用那个细细的杆咚咚一下子，或者拨拨他的头，这个羊就转过来了。但是他不会用那个粗粗的这个杖哈，好像说好啊，你这只羊叫你走不走，打断你的狗腿不会的，他不会拿那个杖子来打羊的，他是那个细细的杆。所以你的杖你的杆安慰我是什么？给我安慰的，给我让我感到很稳妥，觉得受保护的，因为有那个杖，所以任何的野兽来敌人来的话呢，牧人会去抵挡，天塌了有人挡着，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如果到一个房间里去，天塌了屋顶塌了没关系，叫姚明在就好了， 它很高嘛，长那么高能干嘛呢？就是顶着屋顶的嘛，所以我们矮的人有好处，所以只要身高158以上的，你都比我倒霉一点，我们只要头一缩就行了。当有野兽敌人来的时候，牧人的杖是我的安慰，就是说他会去驱赶敌人，不是我这只羊去对付敌人的。但那个杆呢，杆为什么安慰我？那个杆就是来引导我，万一我走错路，杖那个牧人会用这个杆把我带回来。当然并不因此构成一个基督徒或一只羊，就是反正他会把我带回来，我就管他了，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他把我带回来为止。偏行几路吗？羊常常会偏行几路的，自己找自己的麻烦。但是他的肝安慰我，最主要是提到说，有时候我被管教，有时候神把我带回来的时候，这是我感受到神的爱。当然我想大概大多数的人，我不敢说所有的人，大多数人都不太喜欢被管教的，包括我们的孩子，或者你小的时候，或者夫妻之间啊，也许一个爱管一个，被管的人总是很别扭，这干嘛要管我呢？啊，或者有些人说，干嘛神都不管我，就是你要管我。是啊，他要管你了，因为他要做你老婆了嘛。如果他不是你老婆，他才不要管你了。所以你被管的时候，你要感到很幸福，哦，有人要管我了。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他是一个宣教士。他现在年纪很大了，都快80了哈。他一生做很多的事情，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呢，他一生做最多的都是带领一些年轻人。所以他30-40岁的时候，在台湾高雄就带领一批高雄中学的学生。所以他的名字哈，中文我们都称他为妙牧师啊，妙。所以呢，他每次写信的时候，签名都画一只猫。有猫的名，猫叫起来就喵喵喵嘛，所以每次我们都叫他喵牧师。他以后他每次签名都画一只猫。所以他那时候高雄中学的一些年轻人从30多年前他那些人有时候从外地到高雄读书呀，或者怎么他认识的，反正就是他常常在他家出出入入，所以那些孩子都叫妙家的孩子。所以他终身没有结婚，可是妙家的孩子几十个上百个，现在都是50-60岁的都有哈，有30-4050-60都有。可是他晚年的时候60多岁开始呢，他专门做一些收留一些街头流浪的孩子。哇，那个孩子不一样了，你知道南部来的你就知道，在台湾南部，如果高雄最好的就是高雄中学的，所以雄中的孩子没一个是坏的，大部分都是能够考上雄中，就像台北如果考上建中的，考上北一女的，都是好的嘛。所以他以前跟这些高中生在一起的话呢，很少有这种调皮捣蛋。可到了他60多岁了，去街头去收集那些在街头混的那些孩子，哇，那可是不一样哦。他收的有的有6-7岁的，很小的，最大他不超过12岁，因为如果说15-16岁以上他才开始收的话，那些都在街上都混帮派了，他这个老人家可应付不了。他也不是收一个，有最多记录收个10几个。他就说有一次我们就问起他的心情，我想说他年纪这么大，哎呦，那个5-6岁7-8岁的，然后在街头混了很多年的那种小小的孩子，警察局不记过几次，因为每天在街头就偷东西嘛，偷了东西警察抓了就要送回给他，因为算他在养，他也没有正式的说收养的，但是就归他养，所以警察每次来找他说，你的孩子又怎么了。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孩子大概才很小，6-7岁5-6岁这种，又去偷了或者反正就闯了祸，警察把他送回来了。那天我们都叫他 uncle 啊，妙叔叔呢很气，他就把这个孩子哈抓过来，两只脚夹着他，因为他打屁股嘛，不然小孩会乱跑的，两只脚把他夹住，手按住，让他不能跑，啪啪啪打屁股，哦，打得好怎样？打完以后他也很气哦，打完以后他很气，然后说打完了他不准跑，罚站在他旁边。那孩子当然被打了会哭啊，然后就那孩子也觉得好像也很气，孩子干什么？又哭又在那边喘气，然后他呢也在旁边。几分钟以后， 那小孩子说 Uncle 抱抱我。 Uncle 看看他，想说才刚打过呢，好像要和解了吗？要抱抱他吗？想了半天，后来就把他抱一抱。然后那孩子呢，抱完以后很高兴，在旁边跳来跳去，好高兴。他说：“你高兴什么？刚才打屁股。”那孩子说不出来，他说：“我就是很高兴。”他以为好像他不服管教，你知道吧？打了屁股还很高兴，啊，不是。后来安国告诉我，后来他懂了。那孩子第一次被打，第一次发现有人爱他。他从小在街头混的时候，当然也有人打他，因为他偷人家东西，你要打他。可那种打不是出于爱的。他从小，我忘记他的安哥怎么讲他的小孩子的生平，我不知道了。那种在街头流浪的孩子，有的是无父无母的，有的是有父有没母的，有母没父的。总而言之，家里管不了他，不想管他，没人爱他，没人关心他。那孩子从小就是这样的。第一次 Uncle 抓着他狠狠地打他的时候，好像他孩子第一次感受到 Uncle 是爱他的，而且很快乐。被打了他很快乐，有人爱我，所以他打我。当然孩子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好人了，问题还是一大堆的，但他要一年又一年的带，一年又一年的带。我有时候想到 Uncle 我都觉得哇，我的爱心没那么大，我自己生的管教他都已经嫌累了，还去街头去找几个这种来，你闲得没事干去管这种孩子吗？但是这种孩子真的没人爱，没人爱也就没人管了。当牧人用他的肝那个轻轻的把羊带回来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种管教，说不定那个细细的肝也会在小羊的屁股上打他两下子，因为他如果说硬下走那种叫他不要走的路，怎么带都带不过来的话，羊那个牧人有时候会用那个杆，不是用那个杖，用杖轻轻的要打他一下。神有的时候会用管教的杆带领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认为有的时候苦难有很多种原因，如果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做错了，神在管教我，这个时候我仍然是存着感恩的心，因为神爱我，所以他不容许我走一条不义的路，所以他为了要把我挽回来，而我又偏行几路的话，神有的时候就不得不下手了，那个杆就会临到我。但是那不是一种刑罚的，不应该说不是刑罚的，是一种是跟刑罚管教有关的一种，也有一种挽回，但是不是招致灭亡的那种击打啊，所以这个的肝是成为我的安慰。所以特别当你人生一个阶段过去，你回想起过去在人生的过程中，我曾经偏行几路，我曾经硬着景象走我自己的路，然后神用管教的肝把我带回来的时候，在大卫这种年纪他回头想的时候，他会说你的肝安慰我。因为大卫晚年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之前大卫犯过罪，他犯过奸淫的罪，所以他的后来的那个儿子要追杀他的事情跟这个是有某种的关联的，是某种神的管教。当他回想起这件事情来的话呢，他心里是满了感恩，你的肝安慰我，你没有让我一生一直走一直走走到灭亡之境，你把我带回来，虽然经过一个管教的过程，经过流泪，经过一个痛苦的受苦的过程，但是整个还是你的恩典，整个所代表的是你的爱，你因为爱你没有纵容我。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其中包含这一点，就是神会用管教的杆来引导我走义路，而这个管教的杆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管教。那么在希伯来书我们曾经也讲过， 受管教的人从来没有当时会觉得很喜乐的，但是事后会蛮有感恩的心，因为这个管教带来结出义的果子，这个正义的果子。第五节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是唯一的地方他从牧人跟羊的关系上转移到一个主人跟宾客之间的角色，这是很特别的地方。他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句话很有意思。 你怎么会请客的时候把敌人也请来呢？什么叫做在敌人面前摆了一个宴席？所以这只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庆功宴，打胜仗以后庆功宴的时候犒赏三军，对不对？然后大元帅也好或者国王犒赏三军这个有功的人，然后那些打败仗的抓来的人那些俘虏呢就摆在这儿啊，当成一个战利品嘛。你看哇，当时多么猖狂，好了，现在只能接下球了。所以一面喝酒的时候呢，敌人在我的面前，所以意思是一个夸胜的意思，夸胜打胜仗，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是庆功宴的意思。当然另外一种情况下，在我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大概就诸葛孔明有过一次，他有一次闹个空城计，敌人的数万军马在下面，他城里面没有几个人，他呢就在城楼上，然后摆下一个琴，然后呢一面弹琴喝喝酒，就像小小的宴席一样，虽然不是大宴宾客，敌人就在你眼前，城门还打开的，意思说来啊，里面有数万兵马，来啊，你就来啊。然后在秦楼，在那个大庭广众之下，在那个城那个上面的牌楼上弹琴喝酒作乐。那当时带兵的人是一个司马懿，司马懿这个人呢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头脑很聪明的，跟这个诸葛孔明两个人是不相上下。可是因为他太聪明了，想着诸葛亮这个人呢一生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今天我兵马这么多，他城门打开还在山城楼上了弹个琴啊，轻轻松松的来啊。他说哎，不要上当，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埋伏。结果不但没进城，司马懿带着兵连退30里，其实呢城里面根本没有兵，只剩下一些老人家啦，打打杀杀啊等等东西，所以他是故意的反过来的空城计。所以司马懿一退兵，连夜诸葛孔明就逃了。后来第二天早上司马懿再来的时候就发现没人了，哎呀，上当。那这个什么意思？第二种的情况下虽然不是庆功宴，表示他的信心，虽然有千军万马，哎，我还摆设宴席，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当然我说这是一个比方，那么大卫用这样的描述来形容什么？是要形容两件事情，不管是庆功宴也好，或者像第二种情况也好，我之所以有信心，不管我已经打胜了或者我有信心可以打胜，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为我摆设宴席，不是大卫自己假装很勇敢去做个宴席，是耶和华神为他摆设宴席，在他的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这个敌人是什么？当然我说如果是庆功宴是有真正的敌人，打胜仗的对手，但这个敌人我就说，因为我说他是用个比方来形容他人生的经历，对大卫来讲他的敌人当然有实际的，像譬如说扫罗王了，后来他的儿子亚撒龙了，这是他的敌人。但这个敌人可能也不仅仅或者说不一定是指个具体的一个人，可能在他一生中所面临的各样的事情，患难逼迫甚至死亡都是一个他的敌人，但他可以在敌人的面前神为他摆设宴席。以前有一位姐妹，我们叫她苏姐姐，苏恩佩，她是香港人， 我大学读书的时候，1960-70年代，他刚从美国回到台湾，那他是得了一个癌症，那么在治疗当中，那在美国是惠特大学这个英国文学系毕业的，他很会写文章，很会编辑。他回台湾的时候，主要一方面养病，一方面是帮台湾的校园团契呢改编他们的校园杂志。你知道现在有个校园杂志，校园杂志不是苏姐姐创办的，是本来就有，不过小小的一个杂志，是苏姐姐把它改编成现在的那种校园杂志这种情况。所以呢，他就在那边也带学生，也帮忙做文字工作，一方面养病。几年之后，他又去了新加坡，也是去养病。那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从台湾去新加坡养病，最后回到他的故乡香港。他大概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他过世，10多年的时间。他在台湾就把校园杂志弄起来，到了新加坡有一个杂志叫做《前哨》，这个杂志现在还在，《前哨》杂志带起来了。后来最后他回到他的故乡香港，在香港他就办了《突破》杂志，《突破》。《突破》后来成为香港最畅销的杂志，不是最畅销的基督教杂志，它的杂志可以跟《明报》相提并论，所以是令人惊讶的一个情形，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杂志在香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现在当然他们改型了，就是文字工作比较少，但做很多青少年事工。在香港如果要做青少年的任何的事情，香港政府第一个咨询的单位就是《突破》这个机构。那么他因为一直有癌症，所以他人瘦瘦小小的， 他身高比我还矮，那体重100磅不到，他大概就80-90磅，很瘦很小。然后一直生病，他桌上你到他房间去看，他桌上那个药瓶子药罐子几乎是摆满，像你的梳妆台，我们梳妆台上是各种的化妆品，他梳妆台上全部是药，不知道什么药，他一天要吃10几20种什么药，什么药一大堆，他真的是药罐子。可是他那种服侍主的心非常的活了。后来他病很严重的时候写了一本书，那本书他现在还在，《死亡别狂傲》，这书名叫做《死亡不要狂傲》。因为死亡好像是一个毒钩，死亡好像是人生最后面临的最大的敌人。苏文佩苏姐写那本书的意思就是说，死亡如果是个敌人的话呢，耶和华神使我在这个敌人的面前为我的人生摆下一个宴席，叫做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后来他过世以后，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叫做查良镛。查良镛也许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很少人不知道金庸，金庸是他的笔名，本名是查良镛。他是《明报》的社长，他除了写这个什么《天龙八部》啊武侠小说以外，其他最有名的是编这个《明报》，在香港《明报》很有名的。他那时候还是《明报》的社长。苏文佩苏姐死的时候，他写了7天的社评，7天的社论，亲笔写的。因为后来他做社长以后，他已经很少写文章了，很少写社评，他一个人写，连写7天。标题就是香港奇女子，香港很奇特的女子苏文佩。可事实上据我所知，查良镛跟苏姐大概见过几次面，查良镛不是基督徒，他跟苏姐也绝对不是好像多年的老朋友这样子。但是苏文佩死的时候，他写了7天的追悼文《香港奇女子》，就表示说他可以看出来苏文佩这个单身，他死的时候才40几岁，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生命力，所以他有感而发写下7天的这种追悼文，这是少见的。那我觉得苏文佩苏姐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榜样，就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即使在死亡这个最大的敌人面前，他可以说神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用油膏头呢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一种规矩。有客人来 参加他们的这个宴席的时候，尤其是贵客，除了一方面他们会打水给他洗脚以外，因为他们都是穿凉鞋，那么在沙漠地方走路难免会脏了，所以要洗脚。第二个就是用一种香膏油涂他的头，用油抹他的头。这个的意思主要就是说他是贵客，贵宾才会用油抹他的头。所以在我这个人生的宴席里面，你不但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的宴席，而是你把我看为上宾贵客，你用油涂抹了我的头，你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知道上次我们在谈到诗篇十六篇的时候，就提到那时也是大卫写的诗嘛，他有提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所以那个杯当然在宴席的当中会喝酒，会有很多东西。那我们中国人特别是这样好客嘛，哈，有时候倒酒的时候，除了要倒酒，会倒得满满满的，这都快满出来了啊。他意思说，你给我的那个杯是满意的，那个杯就像诗篇十六篇所说的，你谁给我的那一份恩典，那一份福分，就是我的杯是满意的。Overflow 都会满出来了，满意的。你给我的人生中你所给我的一切的恩典祝福和一切是超过我所求，超过我所想。当然这个福杯满意一方面也当然是对当事人来说，大卫觉得你给我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但是福杯的满意那个溢流，那个流出来的东西，其实也代表着说会让别人也分享到这个杯中的福。所以圣经上常常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基督徒来说，我们一方面是承受神恩典的人，可是基督徒也应该是使别人蒙恩的人。神的福临到我们的杯，我们好像是一个流通的管道，是透过我们把福分分散出去的。你的福杯满溢的时候，不是只为你，而是包括周围的人，所以这福杯满溢。所以英文有一首诗歌，我们诗歌本也常常有的，借我赐恩福。那英文也许更好一点， Make me a blessing， Make me a blessing， 借我赐恩福也表达的那个意思。不过英文的 Make me a blessing 的意思我觉得更好一点，使我成为别人的祝福。 Make me a blessing to others，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无论到哪里，在我周围的人，我的同事，我的家人，我所有周围的人都好像沾到我的福分了。这我们中国人有这种观念，哎呀，我们沾光了。这个意思在这里，一个基督徒他不但是有福的人，他是周围的人都因此蒙福。所以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旧约中的人物像雅各，他逃亡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去，他一去，哇，拉班就发财了。所以拉班自己都做见证说，我知道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你蒙福，我呢也蒙福。所以呢他巴不得这个雅各一直留在他家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福杯满溢的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大卫对他一生的回顾，他可以写下这样一段话，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当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包括回顾他的一生一世耶和华的恩惠慈爱随着他，也包括到现在为止耶和华的恩惠慈爱随着他，但是也包括远望着未来，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你的恩惠慈爱会一直跟随着我。因为大卫即使晚年在写这首诗歌，他可能又活了几个月几年，所以当他说的时候人生还没有结束，他知道在我人生结束之前，一生一世之久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可是毕竟一生一世还是现在的这一生一世，换句话说是在地上的一生一世，但是大卫所说的不但从现在一直看到永永远远，他说将来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就超越时间了。我的一生一世是在一个时空之内的， 一生一世从头到尾，不管我的回顾，不管我的现在，甚至我还没有看到的未来的连日，都在这一生一世当中。我知道这一生一世里面，神的恩惠慈爱总是与我同在的。不单如此，当死亡临到的时候，我看到是死亡之后，在永恒的里面，我要与神同在。所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翻译成殿的那个字，原文就是一个 house， 一个房子，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就是说神的居所，神所住的地方。那其实这个字呢，这个在希伯来文就是 Beth， B-E-T-H， Beth， 所以有变压那个伯特利的那个脖子就是 Beth of El， 伯特利啊，本来是 Beth El， Beth El 就是神的房子， El 是神， Beth 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医院很有名的 Beth Israel， 以色列之家，那个 Beth 就是家，也可以翻译成殿，就那个字。所以我会住在 Beth of Jehovah， 耶和华的 Beth 那个居所。所以到了后来大卫以后，是所罗门王的时候，大卫之后才盖个圣殿。所以我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不一直建在住在那个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里，其实就是神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也就是说，我知道将来我要永永远远与耶和华同在，他本来就是与我同在的，他在我一生中都与我同在，我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也要永远与他同在，这是他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从今生今世一直看到永恒，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今生今世不管经过多少的风雨，多少的困难，我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他总是伴随我，他总是引导我，他总是保护我。那这一生结束之后，我也知道我要永远与他同在。所以因此那个死亡，如果说死亡是个黑幕，对基督徒来说，那个幕背后的事情已经解开了，我知道那个后面。对大卫来说，死亡之后，那是我将来与耶和华永远同在。所以对于大卫或者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死亡不再是阴影，不再是不可知的未来。所以今生今世耶和华的恩惠慈爱随着我，将来我要与耶和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基督徒带着这样的一个人生观，面对我们人生中一切的问题，也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迈向未来，带着信心，带着乐观，带着勇气，也带着神所给我们一切的托付，包括神让我福杯满溢，为的是让周围的人也因此蒙福。盼望这首诗歌成为你我每一个人的诗歌，认为我们在一生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顺境逆境，得意的时候不得意的时候，都成为我们的诗歌，也提醒我们我们人生的态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当大卫写下这样一首诗篇的时候，主实在从我们的心里，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共鸣，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能够一无所缺。在凡事上，在无论什么境况当中，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深信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而且我们也确信将来我们要与神同在，直到永远。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和祝福，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确认我们跟你的关系，也帮助我们当中所有在寻求认识你的朋友们，让我们也都能够渴慕盼望进入这样的关系里面，使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满有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